大家好，我是大琪琪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吕花花。今天呢，吕花花讲古诗又要开始了。大琪琪啊，今天我们要学的是范仲淹传世的第五首词。我们都知道范仲淹，一共流传到是到现在拥有五首词，对不对？我们之前背了四首，今天要学第五首了。这一首词呢，是一首行酒令。我来先给你讲讲什么是行酒令，好不好？你看咱们现代人喝酒啊，大部分都是划拳，对不对？谁输了，然后就谁喝，是不是很好玩？你都没见过是吗？就是我给你讲一下啊，喝酒是怎么回事。喝酒大家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游戏，就很好玩。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会婚嫁宴娶啊，然后就会看着大人喝酒，然后我们小时候就学大人的样子划拳喝白水，然后就跟你们玩剪刀石头布差不多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输的那个人喝。然后这种划拳方式啊，也是千百年文化行酒令中传下来的一种。这个酒令是什么呀？酒令就是酒席上的一种助兴的游戏，也是我们国家民间风俗之一。然后你知道就是古代人的交通方式非常的不方便，对不对？
马车
都是有钱人的。你知道有一些普通人家连马车都没有，只能靠走路，对吧？他要想见那个人，有可能走半个月才能见到那个人，然后再回来半个月，一个月没了，甚至更远的地方可能要走半年。所以呢，就是他们并不是说像我们现在我想见谁坐个飞机下午就能见到了，对吧？所以他们见面呢，见面之后就会非常的珍惜。但是酒呢在古代也非常的珍贵，于是呢因为时间很珍贵，大家见面很珍贵，有可能你很喜欢的这个人你一辈子就见过三次。就比如说苏轼和欧阳修分别做官以后，你可以看他们每次见面都会写一首词，对不对？总共也没见过几次面，因为古代的交通很不方便。然后呢因为这两者相加呢，两种元素相加，酒令呢它就成为了一种游戏，或者说是一种仪式，可以让酒席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尽兴而归，并且留下深刻的记忆。我先给你讲一下酒吧。我们国家呀是有着非常悠久的酿酒历史。你看在我们背诵唐诗宋词的这些日子里，是不是有非常多的诗词跟喝酒都有关系啊？对吧？你看那诗词里好多都是醉了醉了，对不对？你想想他有人是郁闷了喝酒的，借酒浇愁，是不是？然后还有开心了喝酒的，对吧？还有人是喝完酒第二天早晨醒了以后写的，你想想这是哪一首啊？如梦令，对不对？浓睡不消残酒啊。你有机会的时候可以整理一下这些诗词。还有呢就是喝完酒写书法的是谁啊？贺知章，对不对？
还有李白。
对，李白是喝完酒了写诗，对吧？
对，
他每次喝多了都要写，
对，
是吧？所以他叫酒仙。然后不仅啊，这是你了解的诗词，然后历史上也有很多跟这个酒有关系的典故。你听说过一个这个成语叫酒池肉林没有？
没有
啊。你今天可以学这个酒池肉林是什么。这个酒池啊是在我们历史上有一个暴君，他叫夏桀，他曾经为酒池可以运粥。为酒池可以运粥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啊他做了一个用酒把酒装在一个池子里，而且那个池子里粥船可以在上面划，所以你想想那个酒池有多大吧。不仅是夏桀是这样，还有一个叫商纣王的。商纣王呢他直接你知道吗，就造酒池肉林。怎么办？就是他不仅是造了一个酒池，他还把那个肉都挂在树林那个树上面，就肉也非常多。你说是不是暴君？他好长夜之饮，你知道什么叫长夜之饮吗？就一整晚都在喝酒，就叫长夜之饮。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酿酒的历史。然后酒令呢，就是在这种长期的这种酒文化中慢慢演变出来的一种游戏的方式。文人呢，文人雅士行酒令的方式有很多，比如说对诗、对对联、猜字或者猜谜。对诗是什么呀？比如说我说一个上句，你来对下句，对不上你就喝酒，是不是？然后还可以就对对联、猜字，比如你说一个字的谜面，然后就让我来猜，我要没猜到了我就喝酒，是不是？然后在春秋时代，春秋是比较早的，我们能够查到行酒令的方式。你知道春秋时期最有名的酒令是什么吗？叫投壶。投壶呢，也是我们国家最古老的酒令。投壶啊，它先用一个投壶，顾名思义就是先用一个壶，那个壶的壶口很大，但是呢，它有个机关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就那个壶底啊，放了很多的那种小豆豆。也就是说你要把那个箭投进去，那小豆豆就能给你弹出来，所以用的力很重要。就跟现在你去那个，我们过年的时候不是会有那种花市，然后你去套娃娃，跟那种游戏差不多，看着很简单，把那个东西套上去就行，结果它那可能有一个弹力，能把那个东西给你弹回来，知道吗？然后完了之后呢，每个人比如说十个箭，谁投进去的最多谁就赢了，投进去最少那个人就输了，输了就要喝酒，好玩吗？然后到了魏晋时候啊，酒令叫流觞取水。你看妈妈这个墙上挂的这幅古画就是流觞取水，它是怎么回事？就是一群人啊，就是这些文人墨客会选一个安静风雅的地方，然后你知道那个水都是从高处流向低处吧，然后就这样依次坐着，坐在这儿呢，然后就有一个人呢把这个酒杯啊从高处，然后就让它顺着那个水往下漂流，最后酒杯停在谁的面前不动了，谁就要喝这杯酒，好玩不好玩？
这就是那个击鼓传花类似。
对，但他们不用击鼓传花，不用音乐，他们就让水来决定，那个酒杯停在谁那儿不动了，谁就来喝，好不好玩？然后不仅呢，你喝完酒还不行，你还要做出一首诗来，好玩吗？你看那个古代人都会玩。古代人没有电视，然后没有音乐，然后但是他们会玩这个，玩的好不好？最有名的一次啊，就是晋穆帝在永和九年举办的兰亭休憩大会，大书法家王羲之和当朝的名士41人，在这个就是现在浙江的会稽山阴。兰亭舒展怀抱，就是大家都在这儿诵诗做文章，最后啊汇集的诗篇由王羲之写下，历史上最有名的兰亭集序就是在这一场酒令中写下来的。你说我们的这个酒令是不是很好玩？是不是？然后还有他不光喝酒最后喝出了文化，这个就是最有意义的。所以就是我们跟古人学啊，不光是说要学他们会玩，最重要的是他们玩之后的一个成果，对不对？你最后得到了什么？然后我们讲完魏晋了，我们再讲唐朝。唐朝时候最有名的酒令你肯定了解，叫藏沟。你知道什么叫藏沟吗？就是把沟，就有一个钩子这样一个东西，你藏在手中或者是手外，握成拳头的东西，握成拳头的样子，让你猜就猜，这钩子在哪个手里啊？或者钩子在不在手里？你猜啊？然后比如说，我们是不是把硬币放在里面猜？
对，
对不对？然后你最后猜中了，哎，就不用喝酒；你要猜错了，就要罚你喝酒了。他们管这个叫藏沟。还有一种行酒令叫设覆，设覆也叫分槽，就是让一方啊悄悄的在这个器皿下面藏东西，好玩吗？就是比如说两个碗，就把这个东西，哎，这个碗呢这样扣过来，哎，让你猜猜是在这个碗下面还是在那个碗下面，你要猜错了就要喝酒，你猜对了就不用喝了，好玩不好玩？然后李商隐啊特别擅长这个游戏啊，他还写诗，看隔座送钩春酒暖，分槽设府蜡灯红，好玩吗？ 你看李商隐不仅失眠，他还擅长玩这个游戏。
失眠
好玩吗？然后这个范仲淹的这首替银灯啊，就是和欧阳修在一次酒席上因为一个行酒令而写下来的词。他整首词啊，就是从这个《三国志·蜀志》写起。咱们之前是不是也背过跟三国有关系的诗？是不是？所以今天这一首呢，如果你归主题，就可以归到这个三国相关的诗词里面，对不对？你想想上次背的跟三国有关系的诗词是哪首啊？杜甫的，想起来了吗？写诸葛大名垂宇宙，是不是？嗯，然后呢，他这首讲的是什么？不是讲诸葛亮了，他整个讲的都是三国。他讲的是说啊，这个汉献帝被曹操挟持到许昌之后啊，三国魏蜀吴多年征战，尔虞我诈，机关算尽，到最后也是三分天下。一直到最后蜀汉灭亡了，这个司马家族夺得了这个就是把这个曹魏家族给灭了，对吧？然后啊，又灭了东吴，天下又归于一统。然后这个范仲淹说啊，细想来还不如学《竹林七贤》中的这个刘伶喝一个酩酊大醉。范仲淹呢，一生忧国忧民，但是却多次被贬官。我们第四首学的就是他被贬官了吧？
嗯，
是不是？嗯，他到了老年才发现自己想要大展宏图的愿望并没有实现，于是写下了这首词，借蜀国历史来抒发自己的情怀。好啦，今天呢，还是先按照惯例，请我们的小助理给大家念一下这首词吧。
替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，宋·范仲淹。昨夜应看蜀志，晓曹操孙权刘备，用尽机关，徒劳心力，只得三分天地。屈指细寻思，争如共，刘伶一醉。人世都无百岁，少痴癌，老成汪翠，只有中间蝎子少年，人把浮名牵系，一贫与千金，问白发如何回避。
嗯，我们来看看啊，看一下这首词。这首词呢，然后就是它分上下两阙，对不对？
嗯，
是吧？嗯，替银灯呢，就是这个词牌名替银灯。然后啊，与欧阳公席上分题，就是解释这篇文章是怎么来的，就是和欧阳修在酒席上大家分这个酒令，对吧？
嗯，
一块做这个题目。欧阳修也有一首，然后范仲淹也写了一首。我们来看啊，开头这一上片开头说，昨夜因看蜀志，笑曹操孙权刘备，就是曹孙刘。我们去年去那个镇江的时候也去了那个甘露寺，对不对？
嗯，
然后镇江就跟三国有关系。我们还是回到这首词上面，你来翻译一下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啊？
嗯，
昨夜因看，
就是昨天晚上看三国志。
对，那个因是怎么翻译啊？
嗯，因为昨天晚上看三国志。
对， 对，你要翻译古诗的时候每个字都不要落下，明白吗？
就是，
后面呢，
因为昨天晚上看三国志。
嗯，
然后就
笑曹操孙权刘备，就是不禁
笑
曹
操
孙权
刘备，
对吧？
就是
嗯，
就是用尽
机关徒劳心力，只得三分田地。就说这三个人啊，
三分天地，
三分天地知道怎么讲吗？
嗯，
因为当时啊，
三分天下。
对，三分天下。因为三国讲的是什么呀？讲的是刘备、曹操还有就是孙权。对，他们三个人呢，是这个国三个 国家的创始人，他们三分天下，知道吗？因为原本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是大一统时代，对不对？但是在三国时代呢，就是三个国家，当时中国有三个国家，就是三国，明白了吧？
三国，
嗯，说他们啊用尽机关，然后徒劳心力，最后呢你也只能三分天下，你也不能把这国家大一统，对不对？
对。
然后屈指细寻思怎么翻译啊？
嗯，
屈指细寻，
仔细想，
仔细想，就是屈指可数嘛，就掰开指头，对吧？
掰开指头想想吧。
嗯，争如共，刘伶一醉，什么意思啊？
就是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像刘伶一样，
嗯，喝个酩酊大醉，对吧？嗯，这是上阙。上阙它主要是什么意思啊？上阙啊，它就借历史故事，表现了这个人生苦短，然后用这个三国的故事啊来说，嗯，就是你们这样。就是用尽机关，徒劳心力，是不是？
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像
刘
伶。
刘伶是谁？你知道吗？
嗯，
现在有一个酒的品牌就叫刘伶醉。刘伶在我们中国就类似于酒仙，然后他呢是竹林七贤之一。你听说过竹林七贤吗？是魏晋，是魏晋时候的名士，有阮籍、嵇康，然后他主张无为而治，每天就是喝酒，就曾经说天生刘伶，以酒为名，知道了吧？嗯，看到刘伶你就知道，哦，他是一个酒仙。我们看下阙啊，下阙说人生都无百岁，少吃癌。老成
少吃
啊，少吃癌，老成汪翠，是吧？
嗯
啊，是粗这个字念什么？竖心旁，念翠是吗？
憔悴的翠。
哦，这就是憔悴的翠。那这句话怎么翻译啊？
嗯，
人生都五百岁，
人世都五百岁
啊，人世都五百岁，
少吃癌，老成汪翠、
嗯，怎么翻译啊？说人一辈子都没有多少人能活到一百岁，对不对？
对，就是，
你少年的时候癫狂无知，到老了又瘦弱憔悴，是不是？
嗯。
所以他这相当于一个对仗，说少痴呆，痴呆呢，呆就是傻，痴是呆，然后就是说你少年
傻呆傻呆的。
就其实人少年时候不都傻呆傻呆，因为你什么都不懂。
嗯，
对吧？就是傻呆傻呆的，老了呢，你什么都知道了，但是你又憔悴了，对吧？
对，
又瘦弱又憔悴，什么都干不了。只有中间，蝎子少年，人把浮名牵系。说什么呀？你看，少年跟老年都没有用，对吧？
嗯。
只有你中间那一段年轻，你怎么忍心用这么宝贵中间这一段时间来追求功名利禄呢？是不是？
嗯，
一颦与千金，问白发如何回避？一颦与千金是什么意思啊？一品啊，就是唐宋时期官分九品，你听说过九品芝麻官的典故吗？
九品芝麻官，
九品就是最低的那一品，嗯，知道吗？一品呢，就是官至一品。你以后你再看古文的时候，说这个人官至一品，那就是宰相了。
嗯，
知道了吗？就大官，说你因为这个范仲淹就差不多官至宰相了吧，
嗯，
他就官到一品了，对吧？说一品与千金，就算是你官位一品，富贵百万，你又怎么能回避你会老的那一天啊？对不对？
嗯
啊，所以整个下去啊，他在讲什么呀？就说这个人生啊和功名之间的关系，他给你分析了一下人这一辈子，他主要分为三个阶段，先是少年，然后中年到老年，对不对？
就是中年那段。
对，就中年那一段，你精力充沛，得意尽欢，但也只有匆匆的数年。像妈妈现在就是中年，你现在是少年，对不对？
嗯。
奶奶是老年，对吧？
嗯。
说呢，嗯，这句话是不是就会像？就很多你去看吧，有很多古人的这个文章里都有关于这个人生的苦闷。其实这个里面他虽然写的是
就是让你说，哎，你要趁中间的时间不要去追求功名利禄，你要好好的去玩耍。但实际上是什么？就告诉你人生很短，明白了吧？
嗯，
你看那个韩愈的《山石》里面也有过这样的赞叹吧？
对，
他怎么说的？
五
子
不是。
吾党皆哉吾党二三子，
安得志老不更归，
对吧？是吧？他就说我们要趁时，
人生如此自可乐，岂必拘束为人机。
是的，就是说人生很短，不要被拘束。实际上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，这些人被拘束了没有？
没有。
当然被拘束啦，韩愈啊，韩愈也是朝中大官啊。
嗯，
对不对？范仲淹也是啊，他们都是在追求了人生之后觉得，哎呀，我在干什么，我还不如去玩耍。实际上呢，你再让他选还他还是会为国尽忠尽力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是人生的一个哀叹。以后你可能我们还会学到这个，苏轼有一首词叫《念奴娇》，大江东去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，他也是在讲这些，明白了吗？说人生很艰难，知人论事应如是之观，好吗？这个就是范仲淹的范仲淹的第五首词。你喜欢范仲淹的词吗？
范仲淹，
你五首词你最喜欢哪首？好了，不要回答我，这是个作业哦，要写一篇这样的文章，好吗？写一篇范仲淹的五首词，你最喜欢哪首？你就告诉我，然后原因就好了。希望就是听我们音频的小朋友呢，也能够去选一首，看看范仲淹的五首词，你最喜欢哪首，然后来交作业，好吗？今天的吕花花讲故事就到这里啦，谢谢大家，
拜拜。